那具体说什么叫消费降级呢？我们中国人过去有句话叫该省的省，该花的花。有句话话糙理不糙吗？叫逛窑子吃豆腐渣，骑自行车去酒吧，咱该省的省，该花的花。但消费降级以后什么情况呢？是该省的肯定省，该花的也不一定花了。有人说，老梁你说这个那都穷人的事儿，那穷人没钱吗？前不久还听你做了一期节目讲这个不是穷人有钱不花呀，是确实没有钱呢。我告诉你，消费降级可不仅仅是穷人的事儿，往上中产阶级甚至到富人现在也消费降级。你看前两天有个事儿吗？中国有个很有名的富二代啊，那这家有的是钱啊，经常还泡泡女明星什么的啊，最近又交个女朋友，结果他送女朋友一什么东西呢？在网上照片都晒出来了，送女朋友一屋子玩偶，就各种各样的那个小动物啊，什么什么芭比娃娃之类的。有人说这女孩喜欢这有什么呀？你可别忘了，人家这位以前送新交的女朋友啊，那可不是一屋子玩偶，那最少得是一屋子什么呢？屋子、房子、别墅、跑车，得送这个。你看大伙说现在你这么有名的富二代这么有钱，你看送这东西也跟普通男孩子送的差不多了，也接地气了。啥叫接地气呀？就是消费降级。你要这个你再不注意的话，咱很多朋友即使自己喝不起不也关注吗？那茅台，你看茅台原来前几年是什么情况，3000块钱的一瓶你都不好买，还不保真，要一整箱的那送礼好送的时候一瓶都得3200、3300。你最近你这茅台什么价呢？我前两天打听一下子发现2300、2200飞天茅台就能拿下来。有的2017年、2018年的茅台我问了一下2480、2500就能买下来。你说这说明什么问题？就有钱人呢他请客用这茅台他也注意了，也不像以前花那个样了。所以说这消费降级啊，它可不是穷人的事儿，中产阶级富人完全都受到了这一波消费降级的波及。那么今天我给大伙儿说这话题呢，恐怕得从咱们生活当中一些小现象说起。说这消费降级从什么时候来的呢？表面上看呢，它是疫情作为横在中间的一个分界线。好像疫情之前呢，你说2016年、2017年、2018年挺好的，2019年以后呢，2020、2021、2022这几年疫情来了，好像这咱这个花钱就不那么顺当了。有人说就是疫情闹的，疫情你看这个搞得很多行业都不行了，人不流动上哪挣钱去？等疫情之后我回来上班一看可倒好，公司都没了，老板都摆摊去了，自个儿成无业游民了，说这疫情给闹的。其实我告诉大家，疫情只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原因，其实根本原因根本不在疫情，而在于我们社会发生了和以前相比一个深刻的变化。你咱们就拿消费这事儿，我拿咱身边事儿说，你看一桩桩我跟你讲，你听听有不有意思啊。首先我们说这个消费降级对普通老百姓的影响什么，就是我们原来买东西很多人盯着奢侈品呢，买好的呀，说我尽可能，不有那么句话吗？说你买东西要买的时候便宜，回的时候用你就闹心了，要买的时候挺贵你闹心，回的时候用的时候你舒坦。可是我们现在消费降级可没人讲这个，更多的强调什么呀？强调仨字叫性价比。我还记得就是我老家哈尔滨，冬天的时候很多南方朋友到那旅游去，旅游的时候呢天太冷啊，干啥说买羽绒服吧。咱知道羽绒服有一段时间很贵，那说一件羽绒服几千块钱那非常轻松，有的都上万。可是去呢他们到哈尔滨玩的时候发现呢，这个哈尔滨当地呢有卖那军大衣的，咱们知道这军大衣啊，挺管用，挺暖和，但是好不好看呢？确实不咋好看。你看那个上星光大道那大衣哥朱之文穿那个，代表着他农民身份。还有我记得前几年有个网红叫犀利哥嘛，说靠这个军大衣出名了。犀利哥什么身份？流浪汉。你一听这你就知道这军大衣穿着不怎么好看。可是有那么多人去买军大衣，放弃了羽绒服。他们讲了那么句话。这句话很有名，后来被当作一个公式来复制，叫什么呢？不是羽绒服买不起，是军大衣更有性价比。你想这句话你听着耳熟不？放到别的上，不是什么什么买不起，而什么什么更有性价比，就大家开始关注啥呀？实惠就行，我去了怕冷，我穿上保暖就可以了。 所以这性价比是大家经常用到嘴上的，也体现在行动上的这么一个词儿。还有一个词儿叫平替。什么叫平替呢？就是平价替代品。本来这个词儿呢很早就有，它是用到化妆品上，说你比方化妆品世界上这些大品牌啊，哎呀死贵死贵的，但你看它化学成分呢，哎呀其实跟别的化妆品差不多，就是它是品牌它就贵，那我就找一个跟它成分差不多的不是品牌的，这不就用平价就买下来了吗？所以平替原来是这个意思，多数是在学校那些学生党买这个化妆品，因为学生嘛花父母的钱没那么多钱。现在这些年这平替可铺天盖地了，一说哪个大品牌那么贵，咱找平替吧，甚至还找了平替的平替。你就拿抹脸这个化妆品吧，说你什么 SK2 什么那些大品牌你弄不起，我在国内找个平替，有人说这平替都贵，我找个平替的平替。什么呢？这个我们都知道，你看我不用化妆品我都知道，我们小时候那雪花膏还记不记得，东北人抹到手上那个嘎了油，就是防冻那个防是手上裂口的那牌子，我记得叫什么万紫千红嘎了油，就这些牌子都快死了。疫情之后一说消费降级，一找平替，把这些原有的老国产品牌给救活了。你说这是不是消费降级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现象？那还有比这有意思的，你看那个，我记得咱们现在有的在网上买吃的，过去那都很洋气，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派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料，这个什么，反正我也说不上。但现在你听着，要买什么呢？买什么那个吐司边，买什么芝士碎，就跟过去我知道喝茶叶喝不起好茶叶，喝高碎就那沫似的。现在很多人说反正吃着一个味儿，我买那怕什么呢？所以你看我刚才说这几个什么性价比呀、什么平替呀、什么老品牌的复兴啊，还包括我说这什么芝士碎之类的，你看这体现了什么？就是消费的全面降级，大家更关注性价比，更实惠了。那么比这个还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有的人说我呀，我开始电子购物了。有人说电子购物有什么稀奇的？那么些电商，我说的不是那意思。什么叫电子购物呢？比方说啊，我呢有一身挺好的衣服，出去玩小女孩爱漂亮，我得挎一个好包。什么包呢？咱也得 LV 啊，不行就爱马仕。LV 爱马仕哪买得起呀、现在呀？那怎么办呢？反正我好发朋友圈，经常嘚瑟嘚瑟臭美一下子。这么着吧，我在那个互联网上啊，那不有这 LV 和这个爱马仕好多图片吗？我找两张图片，光啊什么啥的，和我这动作能配上的，我把那图片拷下来，然后我的照片呢，我再把这包披到我胳膊上，披到我手上，然后我发朋友圈。有人说这干嘛？多虚荣！嗨，你买的包不就为虚荣吗？你买的包不就会发朋友圈吗？你看我现在不用花钱了，我直接就把这个弄过来。这个有人管叫电子购物，你听好了，管这个叫电子购物。那么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事吧？你再看这些年电商，它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有很多二手平台火起来了。原来可能有的人到那地方，那都是不得已到那看看，说有的缺货了，我买个替代的，或者有的真穷的人到那划了去。现在不是，现在有些个二手平台，像什么闲鱼什么，火得不得了。就大家觉得一样买的东西我一样用，我何必花那贵的钱呢？我到这找二手的。而且有不少年轻人这时候才发现，很多商品呢，它二手的比新的便宜太多了。其实这就是以前你不注意，你比方买手机那也得新的，尤其电子产品。再比方照相机，我多少年前，起码是三十多年前，我玩照相机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就照相机这种东西真是你买的时候得注意，就是它进了手就变成二手的了，拿到你手里就拍一张照片，你再出去卖就跟原来的价格得差出将近三分之一去，跟新的。现在这个道理终于被很多年轻人意识到了，不行我上二手弄去吧。还有的大家都熟悉，现在最火的电商平台是啥呀？拼多多吗？原来有的人说那上边假货多，那上边那个东西太次，买回来跟原来都不一样。可是你现在你看股价，拼多多排到前面去了。当然这两天说拼多多往下折，有人说那也是挤出泡沫来。这拼多多现在大家用拼多多有句很有名的口号，说我到这个抖音的快手上我去看那个电商去，发现东西是挺便宜，可到拼多多上一看更便宜，我就到拼多多买去。说你不怕买着次的买着差的？嗨，人家都不嫌我穷，我也不嫌人家次啊，我也不嫌人家假呀， 你听听，他不嫌我穷，我就不嫌他假。这不前两天我看好多这个供应商跑到那个广州拼多多总部去，要告去要讨说法，说欠供应商不少钱。有人说那官司你别打，为啥？拼多多势力可大呀，那里边你看那当啥官的到这儿来管经营的都有。当然真假咱且不论，为什么说全国说关于拼多多的案子都甚至几十万件，就打几百年的官司可能打不完，为什么拼多多屹立不倒呢？我想除了里边一些潜规则以外，恐怕更多的是什么，有相当多的人现在极力的支持拼多多，就像有一个奶茶牌子似的，你要到别的店买一杯奶茶，到他那能买两三杯。有一年我记得315吧，把他给曝光了，说他那食材也不对呀，什么工艺也不规范呢。要正常315给曝光了他就完了，可没完事更火了。为什么？很多网友在网上就骂你曝光他干嘛，你把他整没了我们哪儿喝哪儿啥去，多便宜啊，人家不嫌我穷，我不能嫌人家不健康啊，便宜对我们就好的。这话你可不要以为是玩笑，我在十几年前做过一个社会调查，就是我到农村呢看农村的那个小超市食杂店，你发现很多假的不能再假的，可能城市里人看都不稀得看，这些食品居然在农村大卖特卖。比方说这个饮料，明明你看着是雪碧，你仔细看那字儿是云碧，蒙你呢。说这六个核桃饮料，一看大个核桃，康师傅康帅傅，你这就这种假货在中国农村遍地都是。为啥呢？真有消费者，你说给他换成真的，那你价不上来了吗？价上农村人不买了。就说贫困造成什么呢？你只能因陋就简往下消费，一直往下一直往下。所以现在到了什么呢？全社会包括城市都开始消费降级了。那我刚才说这种现象，像这些平台这些商品它就完全能立住了。所以你看我刚才跟你说这个是不是你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现象？这些现象原来可能我们认为只会发生在穷人身上落魄的人身上，现在几乎波及到全社会，从富人到中产阶级到我们普普通的人再到穷人，好像没有人不在消费降级过程当中顺成人逆成仙，都在其中颠倒颠。那么说到这儿你可能就问了，说这两年这经济不太好，那怎么消费降级？ 这谁也跑不了呢？我告诉大家这里头的原因非常深刻，咱们恐怕十七八期节目都做不下，我简单给您说说吧。您在互联网上可能看到赵本山有一个视频非常搞笑，赵本山责备身边的人，你看你这总说大环境不好大环境不好，你咋到哪哪大环境都不好呢？你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呢。你看这个视频你有印象吗？这个前几年这个视频是五六年前的，说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就是这个社会还有很多机会，你呢抓住这些机会就可以翻身，但你就埋怨大环境不好大环境不好。赵本山是讽刺这个现象，就你个人不行你埋怨这个大环境，就等于说你过不去河你怨着裤裆大兜水，这不行。可是这两年如果这个视频再出来，恐怕大家不这么认为了。为啥呢？因为大环境真的不好。什么叫大环境呢？我简单给大伙说说，它分成外在和内在。外在是什么呢？你看啊，中国和美国这种脱钩，中国和欧盟现在也打上贸易战了，由于中俄之间的这种拉手站边，造成很多国家抵制中国，这就是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大环境。包括跟美国，美国就两条跟中国打贸易战，一个叫高科技禁运，一个叫产业链转移，这芯片这些高科技我卡你脖子，那等原来呢给你加工业的这些产业呢，像大规模挪到越南呢柬埔寨印度东南亚往那边挪，有的制造业回归美国本土，那么你中国你在制造业这块想挣美国钱挣不着了。跟欧盟这不这几天也在谈关税的问题吗？包括我们的电动车，因为电动车这一块呢跟欧盟产品有撞车的地方，那么欧盟呢对你加以关税壁垒呢，这恐怕也是贸易战当中的应有之义。所以这一点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应该说形成了很大的障碍。那么再加上和俄罗斯之间有一些贸易往来呢受到一些国家的制裁，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整个的国际大环境。那国内呢，有的时候啊外部环境不好，如果我们内部环境很好它能化解，或者内部环境不好增长乏力，我们可以依靠跟国际贸易这一块沟通，它能扩大我们的一种经济增长。但现在坏就坏在哪儿？这俩事儿摞一块了。说国内哪儿不好呢？你看这几个危机，以这个房地产为代表的产业危机， 房地产现在我们看就面临着崩盘，以地方债务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危机，以现在人口严重老龄化为代表的这种人口红利消失的危机，再加上呢我们现在看其他领域之内存在的种种各种红利要熬进来的现象，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年轻人的就业危机。所以这些事儿随着历史的发展往前走，走到今天了，那么和国际大环境不好落到一块儿了。所以眼下中国的经济为什么我们知道有四个字叫增长乏力呢？它就这个意思。